是基督。那么你们就知道我是，我们晓得这句话特别在约翰福音很重要的，因为在旧约的时候，耶和华的名字就是我是，那我是。所以有一天呢，摩西就问神说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他说我是，那我是。所以意思是说，神的名字是我是。那么弟兄，这什么意思？这很清楚，这个好像啊，在旧约你只看见我是，但到了新约你看见有人要把它填空填上去。所以难怪约翰福音说，我是道路，我是真理，我是生命，我是羊的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主，那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神，他的名字叫做我是。那为什么他的名字叫做我是呢？因为要他等我，他要等我们的主来到地上。那弟兄姊妹，只有我们的主把那个我是把它完成了，把它意思就是说，在旧约是一个奥秘，到了新约的时候，你看我们的主就把他自己启示出来。那这个就是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的。所以这个我是严格说来就是神的名字。那我基督这几个字是没，更事实上这几个字是没有的。所以从这里我想我们很清楚，就是说当我们的主被举起来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他原来就是神，他原来就是神的儿子，他做了我们的救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他能说我是道路，我是真理，我是生命，他是我们一切的满足。然后在我们的经历里面，你看见基督能做我们的满足，基督不只是我们的生命，基督也要做我们一切的满足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个罪人需要救主，我们的主就是他的救主。所以这个我是意思就是说，意思就是神的名字，那就是代表他是一切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个就是这个我们的主要给我们看见的，他要把这个光给这个妇人。意思就是说，一面就着文士和法利赛来讲，他良心里面有感觉，他那个光照在他良心里面，只是看见自己是个罪人，就是。但如果只看见自己是个罪人，这个光不是个这个光对他来讲只是个责备而已，只是叫他离开而已。但是呢，需要一个光，那个光呢就可以叫我们这些人来跟从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记得这个，我们要记得，一面呢，这个光照在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的里面，叫他认识他自己是个罪人。但是这个是光的一部分，但是光的另外一方面，给我们看见他是我们的救主，不光是我们的救主，他也是我们的一切，他是我们的生命，他是我们的道路，他是我们的真理。所以只有当你把这两面的光放在一起的时候，那这个就是我们所得着的光，这个也就是我们所得着的生命的光。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。所以你读到这一个第八章最后的时候，第五十六节，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，既看见了就快乐。犹太人说，你还没有五十岁，岂见过亚伯拉罕吗？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。在原文是什么呢？还没有亚伯拉罕，我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你看得很清楚，我们的主的目的就是给我们看见他就是我是，意思就是说他就是旧约的耶和华，他就是神自己，他就是神的儿子。所以呢就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，耶稣就躲藏从殿里出去了。所以如果我们真的看见了光了，其实弟兄姊妹，一面让我们看见我们认识我们自己，另一面我们也叫我们认识神。所以光一面叫我们看见自己，另一面也叫我们认识神，认识我们的主就是那个我是。所以我想这一点非常非常的要紧。那么但是事实上呢，弟兄们，你如果仔细读这个第八章三十三节，他们回答说，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从来没有人做过谁的奴，这证明他们是瞎眼的人，你看见吗？ 这里很稀奇呀、啊。他们回答说，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。因为前面我们的主怎么说呢？他说前面我们的主说，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他们回答说，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。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？34节，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所有犯罪的就是罪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了，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，他和那个妇人是一模一样的。他们是没有自由的。现在主给他们看见说，我告诉你们，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。那么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。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没有，这个很明显的给我们看，这个光呢、啊、这个为什么我们需要光呢？因为光呢就给我们看见神的旨意，所以你们就必晓得真理。光在我们这边领受了以后就变成真理，所以这个32节说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那么儿子若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个基督徒蒙恩得救以后，那许多时候你看见，不错，我们已经脱离了罪的刑罚，但是呢，有的时候我们还在罪的辖制底下，所以我们没有自由。但什么叫我们自由的呢？乃是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并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而且不要忘记，基而生儿子的是，我们如果在子的怀里，那么很明显，儿子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，我们这些基督徒怎么能够得到圣，怎么能够成圣？成圣有一个很基本的功课，就叫我们脱离罪。那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从罪那里可以得到自由。那弟兄姊妹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是什么？很重要的功课就是主要开我们的眼睛才可以。所以第八章呢，可以说大概把这个整个的故事大概的告诉我们。然后到了19章的时候，我们的主就用一个实在的神迹，这是另外一个神迹。那么这个神迹我们知道，主是医治了一个生来是瞎眼的。那么然后从这个故事呢，主要给我们看见我们怎样能够在光中行。那么我想这个我们如果明白第9章以后呢，那么刚才第8章的我们所交通的种种的就应该更清楚了。那么看到第9章，那弟兄姊妹知道有一个生来是瞎眼的，然后呢我们的主呢就要医治他。所以在他医治他以前，我们在第5节，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。然后主耶稣说了这个话，他就开始做他医治的工作，因为有一个人根本生来就是瞎眼的。那非常有意思的就是，当我们的主医治他的时候，他就吐唾沫在地上，然后用唾沫和泥呢抹在瞎子的眼睛上。那弟兄姊妹，对于这个瞎子来讲，这件事他完全不明白，这件事可以说完完全全不明白。他只知道有的人很担心呢，如果用今天的卫生的眼光来看，唾沫再加上泥，这个泥巴也许让他眼睛更糟。但是问题就在这里，问题就是主做了一件事情，不光是瞎子不明白，我们也不明白。有的人会解这一段，我不会解这一段，因为很明显我们知道说这件事情是主做的，主是用他的唾沫再加上泥土就抹在瞎子的眼睛上。那么这个是不是就叫你给看得见呢？不是。然后主告诉他说，你往西罗亚池子里去，你要走一段路的。大家知道多半是在圣殿里面主遇见这个瞎眼，多半主是这样医治他，但从那里要走到西罗亚池子，如果你们去过以色列，你知道有一段相当长的路，这个不容易走的。但是我们知道最后他还是去了。以西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的意思。结果他去一洗，回头就看见了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他所以眼睛能够明亮，他所以能看见，因为他往西罗亚池子。西罗亚池子什么意思？是奉差遣的意思，换一句话说也是顺服的意思。他肯奉差遣，所以呢他完全的顺服，他没有，他不懂得为什么这样做，结果呢因着顺服的缘故，他眼睛就被开启。那在这里我想我要稍微的提醒弟兄姊妹，你还记不记得你还记不记得这个在什么地方呢？以赛亚书，我们看看以赛亚书里面有一句话，以赛亚书第七章，第八章第五节，耶和华又晓谕我说，这百姓既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。那大家记得我们的主是要这个瞎子到希罗亚那里去，但是希罗亚有一个特点呢，他那里池子的水啊是缓流的水，而且向来呢是被人厌弃的。所以呢以赛亚第八章有一句话说，这百姓既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，但是很稀奇，这个瞎眼他没有厌弃。那为什么这样子呢？弟兄姊妹，你如果读第七章你就明白了。这个读到第七章的时候，你记不记得有一句话，有一个预言，就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。那这句话在什么时候说的？在什么地方说的？原来这句话呢乃是以赛亚与那个时候的王，那个犹大的王叫亚哈斯。那么当以赛亚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我们知道犹大的那个时候实在说来他们的情势非常的危险，因为以色列国和亚兰国要联合起来攻打他。那么以赛亚呢是要安慰他，那么以赛亚要去迎见这个亚哈斯。那么简单的来说，他在什么地方遇见他呢？乃是在希罗亚池子的旁边。那为什么是希罗亚池子呢？原来希罗亚池子啊是耶路撒冷的一个水源，就在离希罗亚池子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水泉叫做基逊水泉。那么耶路撒冷没有河的，就是这么一个水泉。那么等到呢就这么一个水泉。那么但是很可惜，这个水泉在城外面，所以万一有的时候如果敌人围攻这个城的话呢，那么一占了水泉，这个耶路撒冷就根本不能守。所以呢我们知道因着这个缘故啊，在旧约的时候，他们呢特地从城里面有一个秘密的隧道，那个通道呢就通到这个水泉那里，所以这个是敌人不知道的。所以这样的话意思就是说，等到这个兵荒马乱，大家这个敌军来围困这个耶路撒冷城了，他们还是可以到外面去取水。那么不止如此，他们后来就引了一条一个渠道，就从基逊水泉那里就引到城里面。那么到了城里面，那个池子叫什么呢？就叫做希罗亚池子。那么希罗亚池子那个水是缓流的水。那事实上呢，我们要记得这个可以说是就是耶路撒冷的唯一的水源。那么现在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，如果大家读旧约的话，你就知道这个大卫啊，当初他怎么把耶路撒冷拿下来的。因为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啊很不容易拿下来，但是因为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在耶布斯人的手里，那么我们晓得说这座城是非常非常的稳固，非常非常的牢靠。所以呢那个耶布斯人就把瞎子跟瘸子就摆在城门口上，然后就告诉大卫说，你根本不要想进来，我们不需要用正规军来和你相对，我们只要把瞎子跟瘸子就可以把你挡在外面。但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那次大卫啊就从那个秘密通道，现在根据考古能够找到那个通道，从那秘密通道里面就进到城里面来。 结果呢，你看见这些瞎子和瘸子没有挡住他，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大卫就这样子把耶